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主啊，我们也再次感谢你，因为你说，当我们奉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之名聚会的时候，主啊，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这时候你在我们中间掌权，聆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你差遣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你自己的话语也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主啊，这时候我们众人都在你面前，主啊，要能聆听的思想是你自己的话，求主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让我们一同明白，进入神你自己的真理。主啊，我们把一切荣耀、感谢都献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个星期四的时候呢，我接到一个 email， 一个电子邮件，那是蒙特一位姐妹Tina 那写给我的。以前我讲道的时候曾经提到那个 Tina， 那她那个一年多前那个被发现得了那个肠癌，那。他那个接受了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呢，那他没有接受化疗。那当然他一方面对神有信心，而且那时候他也有他一些特别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想法。因为这个姐妹她没有结婚，所以她不想接受那个化疗。但是后来发现那个癌细胞呢，还在那个地方存在，所以他们医生没办法，只能就告诉他一定要接受化疗。那在过去，这段时间呢，一直都在接受那个化疗。那星期四的那个电子邮件，他就告诉我，他就说他最近的那个照片那个结果很好，没有发现那个活性肿瘤，那只是那个血检的那个指标有一点点那个高，而且他感觉体力还需要更多的恢复。那他星期四发 email， 星期五他就跟他的母亲那个一起回国去。那就这次回国，他说最主要的目的啊，是去看望他那个92岁的那个外婆，因为他外婆前段时间那个中风，那他希望能够把这个福音能够传给他的外婆。那他的母亲呢，也是其实在他那个得癌症这一段时间，那个真正信主。他听到这个点呢，我在蒙特的时候呢，我们在一个教会，在一个团契聚会，那是一位那个很爱主的姐妹。那生病以来啊，得癌症以来呢，其实他经历了很多那个神的恩典，还有那个弟兄姐妹，因着耶稣基督所表达出来的爱。但是他其实就让那个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认识他的人，那个很感动的，就他对那个神的信心呢，这一点没有因为他得癌症那个软弱，反而更加刚强，更加的那个单纯、单一，那信心他能够面对这个癌症。甚至能够面对那个死亡，而且他在那个整个的过程中间呢，他关心的呢，他是关心的他身边的人，特别他的亲人，他的母亲，他的外婆，还有身边的人，还有他的同学，他灵魂的得救。他那个7月份的时候，可能他就想回国去，因为7月份他们的大学同学啊，有一个聚会，几十所有的大学同学有一次聚会，那他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接受化疗，不能回去，所以他就通过那个视频。跟他的那些同学啊，分享那个福音，同时啊，他也很关心身边的弟兄姐妹，身边弟兄姐妹也尽量的在帮助他，他关心身边弟兄姐妹的灵命，关心教会的事工啊，教会的复兴。所以其实那个生病呢，那个癌症对他说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一样的，但是信心呢，让他能够得胜。所以我看到他的那个电子邮件以后，我就跟他回很简单的一个回复，因为他已经回国去了，所以我就为你高兴，也为你祷告。那个信心能够使我们战胜一切的敌人和我们的困难。那这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个题目叫"信心的得胜，信心的胜利"。希伯来书第11章30节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这讲的其实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主日学的儿童的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讲到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这小孩子那个很喜欢的一个故事之一，在这个里面。那其实不应该说是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准确的说应该是耶利哥城墙倒塌了。那个和合本把这些圣经翻译成那个解状式，这个加上了以色列人。如果你读你的圣经里面，讲有个圣经，那个以色列人下面有这个有点，有一个小点，那其实就表明在旧约在原文里面是没有以色列人这几个字的，因为原文是被动式，他所讲的就是耶利哥城被围绕7日就倒塌了。那前面有因着信， 当然，赢得信实讲的是赢得以色列人的信心。他们把耶利哥城围绕了，其实耶利哥城就倒塌了。所以呢，但是原文其实是一个被动式。那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围绕耶利哥城呢？耶利哥城为什么要倒塌呢？那在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因着信。所以我们可以说，也应该说，耶利哥之战的胜利呢，是信心的胜利。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围绕耶利哥城七天，就看到那个信心的果效，耶利哥城墙就倒塌了。那这是以色列人那个进迦南的那个第一战，那因着信心他们得胜了。那我们今天就会从这个战争的角度来分享这个，来分析一下这个耶利哥之战给带给我们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功课或者是教训。那我盼望你们就发现，就这场过去的战争要教导我们的关于那个信心的功课呢，并没有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有效的，而且对将来也都是同样有效。这些原则是我们行事为人的那个原则，在世上行事为人的准则，知道我们坚持的面，或者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哪，这些信心的原则都是一直有效的。那因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讲，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信心使我们得胜，信心能够让我们胜过一切的敌人和我们的困难。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当时这件事情的背景。当时呢，带领以色列人那个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漂流40年的摩西已经死了，接替摩西的是那个年轻的约书亚。那个摩西在生前的时候，这个约书亚就已经是他的助手。那这个约书亚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他在那个摩西死了以后呢，接替摩西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一方面，摩西本来就是一位很伟大的领袖，你要接替这么一位很大领袖，其实那个重担就是很重的。更重要的呢，他的任务也是很重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只是来到了迦南地的边上，那现在约书亚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而且要把迦南地里面那些外邦人都给赶出去，让以色列人能够在迦南地能够安居下来。那当然，在那个以色列人看来呢，那约书亚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位人，因为他至少是摩西的领袖，那摩西的助手在生前，而且那个摩西当着以色列人的面，众人的面，按手在约书亚的身上，就是告诉约书亚将来会接替他，所以说那个约书亚就成了他们的领袖，就是成了那个他们的元帅，因为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那在人看来，约书亚就是他们的元帅，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那这只是看得见的。真正的那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或者以色列的元帅是谁呢？那这个是那个我们讲那个约书亚，就是以色列人带领约书亚进迦南的那个大概的三场战役。这个一个叫做最重要的就是中部战役，中部战役这个耶利哥呢，那是第一个。那这里呢是一个边界，这是那个约旦河。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在这边从旷野，他们从埃及这边应该出来都在旷野这样绕一圈，绕到这边，然后从这个地方进入那个迦南地。说那个耶利哥城呢，就是那个第一站，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耶利哥是个平原，它向北向南这样延伸。那你读那个约书亚记，你去读那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打了很漂亮的仗，但是那个是谁到底在带领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的那个真正的元帅到底是谁呢？这我们要看清楚。那这个约书亚记第五章13-15记载了这个耶利哥之战之前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血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那这是那个耶利哥之战之前神向约书亚显现，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约书亚和以色列人都知道谁是耶和华军队真正的元帅，不是这个眼睛那个看得见的这一位约书亚。虽然这人看到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但是这是看得见的，这不是真正的元帅。真正的元帅是那位看不见的带领以色列的。 那以色列人必须凭信心来接受这个耶和华真正元帅的统治，凭信心来跟随，因为这个元帅是看不见的。那通常人都是自我中心的。那么约瑟亚见到这个耶和华军队元帅，也是他的问题呢，他就问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告诉约瑟亚，都不是约瑟亚和以色列人应该听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应该以神为中心，而不是让这位元帅来帮助他们。那个约书亚对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表示了那个顺服和那个敬拜啊，他马上就俯伏在地，而且按照这个元帅所吩咐的，把这个脚上的鞋子给脱下来，那表明他把自己这个脱鞋这个行动，就是摩西也有，摩西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神要带他叫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想过去看那个异象，神就对他说："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这里是圣地。"那这个地方，神也对那个约瑟说同样的一句话，因为神在那里显现，所以那个地方就是圣洁的。那你脱鞋其实就表示对神的顺服，表示那个把自己分别出来为神所用，表示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那这个话当然，那个如果你读过那个林肯的传记，林肯曾经说过一句那个类似的话。那当那个林肯带领那个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那他也那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南北双方都是基督徒，弟兄相战，对，叫做弟兄相战。那最后就有人问那个林肯，就说这样，我们两边都是基督徒，我们两边都在祷告，那这个神到底听哪一边的，到底要哪一边得胜呢？那林肯也是跟那个说了一句，这个可能他读过这段圣经的，他说了一句耶和华军队元帅这句话，这不是神到底听哪一边的，而是应该哪一边站在神的那一边。那这表示那个人应该对那个神顺服，人应该那个顺服那个按照神的旨意去行。这个圣经这里啊很特别的，它并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这个元帅到底是谁。那有人说可能是一位天使，那有人说可能就是神自己，就是耶和华，但是有点不知道，有点耶和华不知道说得过来似的，因为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怎么就是耶和华自己的？那有人又说，就是是那个可能就是那个耶稣，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那如果从那个新约跟旧约的一致性来说呢，我认为最可能的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为什么？因为在新约里面呢，耶稣真的是被称为我们的元帅的。那当然，在以色列的军队上，以色列有很多大卫的时候，有很多那个他的元帅，当然都是人，都是看得见的，那不是耶和华军队元帅。只有耶稣啊，在新约里面，他真正是被称为元帅的。希伯来书2章第10节，他原来那位万物所述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那这是一个很直接的称呼，对耶稣基督，就是他是我们的元帅，是那些得救之人的元帅，而且就是为万物所有，万物所本，就讲的神，神要使很多的儿子，就是让很多的人得救，而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要让他们得荣耀。那这样呢，使这个我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因为他钉十字架所受的这个苦难得以完全，就让他这个十字架的果效，钉十字架必成从死里复活，这个救恩这个果效，这个功效啊，能够完全的实现出来。因为耶稣就钉十字架就是要救世人嘛，那神就要让这么多人得救，所以让我们这个元帅啊能够得到荣耀，让那个十字架的救恩能够得到成全。所以这两方我要强调的就是讲到那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那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本来有神的形象，他本来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来到世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那在人看来，其实他好像是失败的，但是按照圣经所说，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而且以死里复活的大能就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那而且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现在耶稣依然活着，而且一切活到永永远远，而且耶稣自己就宣告生命在他，复活也在他。那耶稣基督他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魔鬼，胜过了这个事件，所以他其实是得胜的君王，是得胜的元帅。那如今呢， 耶稣就是要率领那些相信他的人也能够得胜，靠着耶稣能够得胜。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可以罪得赦免，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现在呢，今年圣诞节马上快到了，那我们教会呢有感谢神了，我们教会今天大概有15个弟兄姐妹那个被受洗，那见证他们那个脱离罪恶，成为神家里面的人的那个喜乐和平安。一个信耶稣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他会带领我们得胜。那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是孤军奋战，你是有一位看不见的在带领你的，在保护你的，那你应该相信他，你应该跟从他。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到的那个信心的功课，有一位元帅在带领我们，是我们要凭信心来跟随的。那我们看到了打仗，我们除了元帅以外还要有士兵，还要有军队。那我们下面来看看那个耶和华的军队。那这当时看到仿佛就是那一群以色列人，那你要对这群以色列人要有点认识。那出埃及记第12章40到41节，他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圣经里面的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说以色列人在圣经里面称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出来了。其实如果在人看来啊，摩西当年从埃及带出来的人，其实不是说老弱病残，但是至少算不上什么能征善战的，因为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虽然人数众多，大概有步行的男兵有60万，圣经里面讲这个步行的男兵，其实就是讲能够打仗的意思。步行的不是说能够走路的，那个步行的其实就是能够打仗的，有60万。但是啊，这些人不是那么善于打仗的，因为你看后面对他们记载你就知道，神为什么让他们没有直接说从埃及出来马上进入迦南地，就是怕圣经里面有一个注解，就是怕他们遇见那个敌人，遇见征战他们就会害怕，他们就会回去，所以神让他们走了一个弯路，就是那个没人的路，走旷野的路，这样就不会遇到那个敌人。这圣经里面有一个注解，那你就知道这些人呢不是那个不是一支好不是一支精良的军队似的，在人看来，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精良的装备，他们是步行的，说没什么精良的装备，没有车都没有。那虽然说他们也带着兵器，但是有多少兵器其实也不知道。而且如果你按照那个后面那个他们征服迦南的时候，有一个那个支派，他们面对那个敌人，那个敌人有战车，有铁车，有那个铁车，有那个铁马，所以他们一看，哇，他们就觉得这个我们肯定打不过，那就是他们没有什么，因为没什么装备去跟他们对抗。但是，那这一群人为什么要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那他们怎么能够得胜呢？一方面他们自己不能够善战，又没有什么精良的装备，那他们有什么呢？那就要有信心，他们应该知道得胜呢在乎神。信心让我们能得胜，因为在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其实应该已经看见了神让那个法老王和他那个埃及的军队，他们的马匹车辆怎么被红海吞灭。他们应该知道为他们征战的是神，神为他们征战，所以他们应该相信神。那这群人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来看啊，那其实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所以要进迦南的那群以色列人，已经不是摩西当年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一群以色列人。摩西从埃及带出那群能打仗的以色列人，都在40年的旷野漂流中都死掉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都死在旷野。其实摩西就已经带领他们来到迦南地的边上，而且派了12个侦探去侦探那个迦南地，看看那个地的情况怎么样。那没想到这12个侦探回来呢，有10个侦探都报了个坏消息。他们说，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哇，就那里的人要吃人的，对，因为那里人都很高大，在他们看来，说我们在那里所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拉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那这十个人就报坏消息，因为他们报了个坏消息，因为他们去看见那些人呢都很高大，自己跟他们一比仿佛那个马扎一样蚱蜢一样。哇，说的我们不可能打过他们的，我们不可能得到迦南地的。那有两个摊子，有两个侦探，约书亚是其中的一个，那他们就报好消息，他说我们所归荡经过的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地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那你可看见有十个报坏消息，报坏信，有两个报好信，但是这两个好跟坏是区别在哪里呢？所以这十二个人进去是一起进去的，他们这里看见的其实都是一样的，眼睛看见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有一个是坏消息，一个是好消息呢？就是在乎他们有没有信心。十二个摊子看见的都是一样的地，是极美之地，牛奶与蜜之地，看见的也是一样的人，都是非常高大的人，但是没信心的人就害怕，靠着他们自己，他们不可能打过这些人，不可能得到这块地。但是有信心的人呢，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一定能够胜过他们，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这块地。所以有信心的人他不是看到自己，他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若喜悦我们，我们就一定能够进去。但是很可惜，那些以色列人都听了那十个摊子，十个那个坏坏坏消息的那侦探的话，那一次神就向他们发怒，就说你们都不可以进去，让这些人呢全部都在那个旷野漂流了40年，然后这些人一个一个都死去。那新生一代呢，慢慢长大，这个就是约书亚带领的这一代，是新生的一代。那他们应该从他们的父辈或者是前辈那个吸取教训，知道就是现在要面临的这个迦南地呢，不是靠我们自己，靠的是要有信心，对神有信心，信心能够使他们得胜，信心能够使他们得到那个神给他们应许地。那时候你要看到神的军队，所以说你要参与那个神的战争呢，重要的不是靠你的装备，也不是靠你自己的勇气或者是那个能力，你是要靠对神的信心。其实在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战争，这个原则都是一致的。我也举一个那个昨天那个我在那个图书馆给他们小孩借了一些 DVD， 那有一个DVD 叫做《威基泰勒》，那另一个就是讲的那个大卫打败格利亚的故事。那个他是用那个威基泰勒，大家看过那个小孩子的这种书泰的形式，那书泰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书泰。那他们就在那里看，那我在那里厨房里面做饭，最后那个我太太就在他们那看。你看的时候，哇！我太太自己过去看看，哇！说格利亚这么大的格利亚了，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记得那个以色列面对军队格利亚是非常巨大的，就没想到那个天鹰，它不是，它是个黄瓜，那的确是个黄瓜，因为就太阳是每个人物都是用那个蔬菜的形象那个照的。不过呢，那格利亚就是很大的一个黄瓜，那大卫就是一个小葱一样的。那不过当时我一听呢，那我觉得我给我一个感动。我们说那个不管那个格利亚有多大，或者我们的困难有多大，但如果你有信心呢，都是小菜一碟，其实都是个黄瓜。但如果你如果是你没有眼光看到，你就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但如果有信心，大卫为什么能够去打败哥利亚？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不敢去跟哥利亚打仗？你这是你如果只看这个环境，那谁也打不过哥利亚。甚至大卫要去打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不让他去，说你这一小孩怎么能去跟哥利亚打仗？能够去跟那个非利士人的那个元帅打仗？但是大卫说：“神与我同在，我就一定能够打败他。我去跟他打，我不是靠刀靠枪，我去跟他打，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大卫那个出奇制胜。那就是在那个所有的战争里面都是这样的，就你的那个军队啊，或者你参与战争的人，你看见的是什么？不仅当然不是说对你真实的环境不知道， 而是你要看见一个更高的，他看不见的，那个是最重要的，那个是得胜的关键。那还有一次在以色列历史上的象征，有一次那个大军围进了，把他们整个给包围了，我不知道是先知以利亚的还是一个杀手，应该可能是一个杀手。哇，那个以色列可能都绝望了，那个是亚述军队还是什么，反正全部给围起来了。那个先知的仆人也是说，哎呀，他说这下我们完了。但是没想到那个先知说，特别你不要怕，你怕什么？他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更大，因为那人那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那个先知就为他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让他能够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与以色列人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更大。那神就开那个少年的眼，就看见天使天军会维护着那个以色列人。那这是一个信心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那个才是那个得胜的关键。那这是你做耶和华军队，这是你要参与属灵征战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我们讲了以色列人，我们现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你也是耶和华的军队，你也是这个军队中的一员。提摩太后书保罗对那个提摩太讲，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藏身，好像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那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招你，让你在耶稣基督在耶和华的军队里面当兵，而且你要成那个耶稣基督的精兵。我有没有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是那个耶稣基督的精兵。你可能说我个子太矮，那神要的不是让你个子高，希望你的志向高，但你要有志向，愿意做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那你可能说你胆子小，神要的也不是让你胆子大，是希望你信心大，要信靠神，圣灵能够给你能力，圣灵能够给你胆量。那你也可能说那我不会打仗，其实神要的不是让你自己去打仗，神希望你能够听他的指挥，因为得胜了在乎神。上个星期三早上我们那个牧师祷告的时候，那我们就提到那个在埃蒙特呢，大概有17家，应该是这个数字，最多相差一两家，17家那个华人教会。那现在呢，居然有7家教会呢都在找牧师，就埃蒙特有7家华人教会现在在找牧师。那你可以看到什么问题啊？就现在那个牧师很少，很难找，年轻的传道人就更少。那这是华人教会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一方面我们看到在海外华人教会很兴旺，福音很兴旺，很多人信主，但是另一方面你会发现那个华人的那个传道人奉献自己来侍奉神的人少。所以现在有7家在埃蒙特就有7家在找那个牧师。那我不知道你看见这个，你愿不愿意奉献自己做一个传道人？你在人看来，做传道人仿佛需要很多条件，但是在神看来，其实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愿意，只要你有信心，你就可以做神的仆人，为神所用。那今年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近我们教会我们这一个在计划或者在寻求。明年我们教会的那个宣教的施工，那今年感谢神，我们去了 PEI 传福音，那我也有机会飞中国传福音。那明年我们应该怎么做，或者我们应该怎样行呢？那 PEI 也在继续的有呼声，希望我们能够再去。那我们中国我们也很想再去。那最近呢，我们也有通过浸信会联会，也看到在古巴那边，仿佛也有需要。那这是我们看见这些需要，听到这些呼声，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够确定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到底要怎么做。但是其实这不是最大的困难，不是说要去哪里做，或者要花很多钱，那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困难是人呢。做工的人少，能够被差遣出去的人少。我就想，如果我们教会有很多，不要有很多，有几个能够像当年保罗那样的宣教士在我们中间的话， 是神一定能够像当年他对安提阿教会说话一样，就直接告诉我们你们去哪里，做神的工作，因为那个人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被差遣。但是啊，我觉得我们中间现在最缺的就这个，能够被神使用的人，能够被差遣出去的，就跟当年神对以赛亚讲的一句话一样，我能够差遣谁呢？那我们也不能够回应神，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这个就是去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了，听从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带领。其实现在的人都知道，世界人都知道，聪明人都知道，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府都知道，现在最大的竞争就是人才竞争了，最大的胜利就是人才优势。哪一个国家掌握了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呢，他就一定能够强大，能够得胜，在各样的竞争中领先。那是同样的道理，虽然我们所信的神是能够独行其事的神了，我们所信的神不需要人帮忙，他也能够做成事情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行事的原则呢，却是希望人能够与他一起同工，特别是他的儿女，他的仆人，神是呼召一群人来参与他的工作。那么谁能够去与神同工呢？神能够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在耶和华军队里面做一名耶稣基督的精兵呢？我跟你讲，耶稣基督精兵不在乎你自己，更不在乎外在的装备，主要是对你要对神有坚强的信心。那我们看到那个元帅，看到了那个军队，那还要来看一下那个我们所面对的那个敌人呢？做任何一个战争都有一个敌人的，你对你敌自己自己才百战不胜，你对敌人也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当时约书亚就是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那面对的第一个敌人就是这个耶利哥。那耶利哥城当时的那个具体情形呢，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啊。那从圣经的记载呢，就是当那个以色列人来到耶利哥那个城墙下面的时候，耶利哥的城门他们就因为以色列人缘故就关得严谨，就关起来无人出入。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就可以想，就是耶利哥的人呢，可能以为只要他们把城门关住，以色列人就不可能进去，就不可能把耶利哥城给攻下来。那我们因此就可以推想了，耶利哥城应该不是一个小的城市，它的城墙应该是很高大很坚固。那其实那个考古学家也有所证实，这里有一张图啊，就是那个考古学家发现的那个耶利哥那个废墟的那个旧城墙的遗址，其实可以看到它的城墙是很高大很坚固，就是双层的耶利哥的城墙。那这所有以色列人呢，他们是那个耶利哥人呢，他们根据这个呢，其实以为有一个很坚固的一个保障，其实他们应该知道，他们还有一个保障，我讲一个天然的保障，就是约旦河。第一个什么呢？那个当时现在呢，神让以色列人像过红海一样，走干地过了约旦河，所以他们第一个保障已经那个失去了。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当时的这个心呢，他们已经很害怕了，甚至没有胆量再跟以色列人那个对抗了。但是他们还有一个保障，就是这个城墙，以色列这个城墙啊，耶利哥的这个城墙很坚固，所以他们还想那个想死守，拒止那个死守，而且他们不愿意，就是说不愿意那个投降啊，就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要跟以色列人那个对抗。那怎么对抗？就是说是那个地门之守啊，他们是做好了准备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啊？因为如果你读那个约书亚记，前面你知道以色列人做那个约书亚，他带领那个以色列人要准备进迦南的时候，他先派了两个侦探去。就有人说为什么他派两个？因为摩西当年是派了12个，但是只有两个不好消息的，所以他派两个，派两个进去。那这两个进去的时候，就被那个耶利哥的人给发现了的。耶利哥人就差点把这两个侦探给捉住。那后面当然有一个基里拉合拯救了他们，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那其实这样你就知道耶利哥的人呢，他们早已经做好了有所准备的，而且准备那个跟以色列人那个对抗死守负隅顽抗。那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讲， 那个负隅顽抗的敌人其实是很难对付的，也是很难胜过的，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决定要跟你死战到底，所以你要胜过他呢其实是蛮难的。那其实那个以色列人呢，所面对的一个敌人呢是很强大的一个敌人，一方面他们有这个城墙，第二方面更重要的他们肯定做好了这个准备，以死相拼似的，不会那个主动的弃城投降，这是一个很强大的敌人。那你面临这样的一个敌人，一个很强大的敌人，你怎么能够得胜，所以你怎么能够胜过他呢？那神要让他们有信心，再强大的敌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软弱的，他不堪一击，就好像那个直帽子一样。如果你读过那个约翰本人的那个天路历程，那讲了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他一直走在天家整个的路上所经历的那个天路历程里面有好几处呢，他都有那个非常凶猛的那个敌人出现拦住他，有那个狮子，所以说有很多那个敌人想要吃他，所以说要拦住他。但是刚开始如果你看见那个狮子的时候呢，那你会觉得真的很害怕，你就很想后退。但是后来他仔细看的时候发现什么，他那个狮子是被捆住了。他说为什么是被捆住，就是他虽然是很强大，虽然是很凶很凶，但是其实他有一个限制的，是有个范围不能越过的，那是他不能够越过神的能力，他不能够越过神跟他定的范围，他不能越过神跟他定的界限，就跟那个撒旦要攻击约伯一样，那神给他定了一个界限，他就不能够越过。那你要对神要有信心，而不是你只是看到面前这个狮子你就怕了。那通常说来了，基督徒面对三个敌人，就以前跟他讲过，基督徒有三个敌人，第一个就是那个魔鬼，第二个就是讲的那个世界，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私欲。那这是我除了选了三处圣经，就表明我们的三个敌人。我希望你对你的敌人呢有一点点认识。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到第九节，他为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众弟兄也是这样经历，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我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仇敌有一个是魔鬼，那你要怎么办？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第二个，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这是我们今天的金句，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写很清楚，什么事情能够让你不随着这个世俗的潮流被而去，什么事情能让你逆流而上或者做中流砥柱，就是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那当然一个还更重要的，因为仇敌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那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就讲到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这个里面了，有这个私欲，有这个邪情私欲，那你要怎么办？你要因着耶稣基督把你的肉体和肉体邪情私欲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说你要把你自己给钉死，而是你要把你的肉身把里面的私欲给钉死，你要不能够放纵私欲，要克服私欲，反而要耶稣基督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也应该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像罗马书十三章四节讲的，总要替代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那这讲了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敌人，你怎么胜过他，也是同样的，你看需要信心。那当然还讲，我们继续往下讲，一场战争要赢得一场战争呢，需要有合适的那个战术啊，就你要知道怎么打仗。那面对耶利哥，以色列人用了什么战术呢？如果你看过那个很多古代那个战争的那个记载，那你应该知道可能没有人用以色列人攻耶利哥这样的战术的，就是老城。那这个战术呢，不是约书亚想出来的，也不是以色列人足智多谋想出来的，集思广益想出来的，也不是，这个战术是从神而来的，是神告诉他们怎么打。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二到第五节，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了，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主、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 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早晨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颇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就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地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那这是那个神给到他们的一个战术，让他们怎么打。这个就是那个有人根据这个画了一幅画，怎么打了？就是让他们祭司抬着那个拿着角拿着号，走在那个这里吹。那后面呢是那个约柜，就神的约柜抬着跟在后面。前面有这个以色列人的那个拿兵器的，但是那些拿兵器的人不能动的，甚至声音都不可以出，就围绕耶利哥城这样绕。那这些祭司就吹号，这样每天呢绕一圈，一共绕六天。那第七天的时候就要绕七圈，第七圈的时候呢，这个祭司的号就吹长，那这些以色列人听这个号声变长啊，就开始呼喊，大声的呼喊，这神就说城墙就必塌陷。那这战术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地方读过的，那你可能说在过去有很多战术当中有围城是一个战术的，围城坚壁清野。那这样那个城被不攻自破，因为那个把你的粮草把你的水源什么的断了以后，城里面的人就是把他们的那个储备水粮或者什么东西用完了的时候，他可能就只要投降，开城投降。甚至有时候围得很久的时候，城里面会发生那个饥荒，说发生那个瘟疫。那其实耶路撒冷当年被那个巴比伦攻下的时候，就有这个，他们就用这个战术围城。后面耶路撒冷发生大饥荒，你们粮没得吃了，那最后他们就想突围，或者这样弃城投降。那这个其实在那个过去的战争中间有很多用这种战术。那但是耶利哥不是用的，耶利哥战不是用的这种战术得胜的，因为以色列人围绕这个耶利哥城呢，总共也就七天。那七天的话，其实耶利哥里面的状况，我讲耶利哥是个大城，它里面的供应非常，里面的状况应该还是很好的。甚至更可能的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围绕城的时候，怎么看他们有没有动静，就这么围绕每天绕，那耶利哥人肯定还在笑话他们。那还有大家也肯定比较熟悉的那个《孙子兵法》里面讲的攻城，就有一个战术叫攻城为下，攻心为上。那说以色列人这样围绕耶利哥城，是不是用了一个攻心战术啊？那我前面已经讲了，耶利哥人其实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要死守，要负隅顽抗的。因为其实他们早已经知道神已经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而且看见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而且甚至在约旦河那边怎么对待那个约旦河东的两个王，其实他们的心已经消化了。圣经里面说，他们已经没有胆气了。但是他们还是把城门紧闭，做好了死守，做好了抵挡的准备。所以其实耶利由以色列人这样绕城的时候，表面上看应该有攻心的那个效果。如果是耶利哥人，他们的心如果软化了，看见以色列人这样绕，如果他们能够降服，愿意不开城投降啊，那可能他们就得救了。但是他们没有，而且。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绕城的时候，他们不可以出声的，神告诉他们不可以讲话的，他们并没有攻心，用攻心当中使劲的叫他们让他们投降，没有，神说你们不可以讲话，就这样绕。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无形的一个身体语言嘛，就是行为艺术一样的，让他们看见了他们这样绕，如果他们能够明白过来，能够悔改的话也是可以，但是实际没有达到这个效果。那真正的那个耶利哥城是怎么倒塌的呢？那就是按照神是这样说的，第七天他们大声呼喊的就倒塌了。那有人就说这个耶利哥城倒塌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大声呼喊，那个声音分贝很高，就一下把那个城墙给倒下了。那我觉得呢，从物理的角度来看，那个声波的确可以让东西倒，但是我想人不可能制造这么高的分贝的声波，所以这应该是不大可能的。不是因为以色列声音大，所以就把那个城给整到了。那有人还有人讲，那是不是有可能地震呢？那地震当然也会让城墙倒塌，但这里啊应该也没有地震，因为地震的话应该是 以色列人所有人应该知道，而且圣经没说有地震，而且地震的话也不应该只是耶利哥城那么一小块，整个迦南地可能都会有地震的感应。那所以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是神让他倒的，神让耶利哥城墙倒塌。如果神让他倒了，他就在倒，不管他看了有多么的坚固。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七天，而不是第一天就让他倒了？其实如果你这样问呢，你就表明你对神没有信心。为什么？因为既然是出于神的这个计划，如果你对神有信心的话，那你就应该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做，这叫信心。而不是说你应该相信就是你觉得你有自以为聪明的方式，或者自以为靠自己的能力的方式去做，那不叫信心。信心就是神让你这样做你就怎样做。那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有我们常常熟悉的那种叫做大型的撞城锤啊，一下把那个耶利哥城墙给撞倒了，那就不是信心的胜利。那如果非得像以色列人有现在他们这么好的装备，有飞机大炮两下就把耶利哥城给打倒，那也不是信心的胜利。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围绕耶利哥城七天，城墙就倒塌，这叫信心的胜利。因为除此以外你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释的，你只能把荣耀归给神。我前面讲耶稣啊，他自己是一个很杰出的军事领袖，说当神告诉他这个攻城计划攻城战术的时候，他没有用人的理性去反驳，说这怎么可能呢？他没有，他乃是吩咐以色列人就要按照神的吩咐去行。那他相信神说的话，神怎么说事情就要怎么成就。这是那个讲的那个战术，所以说不是说围绕让他们让那个城塌下，而是信心让它塌下，信心让我们得胜。那你可以看到那个围城的战术啊，其实不是得胜的关键，得胜的关键呢是信心。那这个信心是什么？那我们讲，如果从战争的角度，一场战争的胜利啊，那具体的战术或者核实的战术是很重要的，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战术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讲那个高超的战略，还有战战略。那战略跟战术是不一样的，虽然是很多地方有相通的地方，但它是不一样的。战略它是导致战争得胜的根本原因。那在这个耶利哥战中，这个战略是什么呢？就是信心。没有信心，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七天，耶利哥城不会倒塌。其实他围绕耶利哥城七十天，耶利哥城也不会自动倒塌的。任何属灵征战的战略都是信心，这是神行事的一个原则。神是透过人的信心行事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战术是可以不一样的。你读圣经，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也打了很多仗，但是你会发现耶利哥之战的围城战术只用了这么一次，别的地方没有再用了。不同的战争神让他们用不同的战术，但是在不同的战争中间有一个东西都是一样的，战略都是一样的，就是信心，信靠神，服从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按照神的吩咐去做，这个原则都是不变的，在任何的战争中间都是这样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属灵征战的战略呢，就是信心，是信心让我们得胜，是信心让我们胜过我们的敌人，是信心让我们胜过我们的环境。那你要知道信心也不是说心想事成了，信心是按照神的旨意行，是按照神的时间行，而且信心有时候是要等待的。这就是我讲的为什么要让他早七天，对耶利哥人来说有可能是给他们一个机会，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呢，其实就是让他们顺服神，要等候神有七天。但是七天呢，这里面讲的他们真的是找了七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事情都要等七天了，就是任何属灵的事情都要等七天，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七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个完全的数字，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七天是神所定的时间，到了神所定的时间，神的旨意就要成就，到了神的时间，神的应许就要实现。 在耶利哥之上是七天，在别的环境下面可能就不是七天。那我们要想，我们要知道神所定的时间。那有时候我们还要等候那个神的时间，要等候神。就刚才我们读的启示文一样，如今我等候什么呢？如今我指望什么呢？你的指望乃在乎什么？我们应该相信神不会误事的，神也不会误时的。到了时间，神的事情就会成就。那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一个传道人讲的。他一个年轻人，那他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是没想到这个女孩子的父母有人不同意。那对于这个男孩子，他知道圣经里面这个耶利哥之战的故事，所以他就想效法这个耶利哥这个之战。那还怎么做呢？他就每天围绕这个女孩子的房子找一圈，每天找一圈，那也不做声，就这样找一圈。那一共找6天，每天都去找一圈就走了。那到第7天的时候，那他就要找7圈了。到第7天的时候，他就大声哇，那你说结果会怎么样？报警，这有可能是报警。如果出自信心的，可能那个女孩子就出来跟他一起走了。或者那家的房子给倒了，那都不可能。所以最有可能的，这就是他父母出来可能把他给赶走。我信心，像我们前面讲，我们说有三个敌人，其实有三个敌人你要分辨。信心不是放纵肉体的私欲，不是让我们随着我们的肉体、我们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无论是在方式上、在事情上、在时间方面，都是这样的，不是随我们的意思。圣经是要让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等候神的应许的实现。那其实这是基督徒在我们运用信心的时候常常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比如说对我们自己认识不够，还有有时候就更重要，就是我们对那个信心的原则，我们这个信心应该怎么运用不够，不清楚。那同时看这个故事啊，我们今天从那个战争中每一个方面你都看见，不论是从元帅、从军队、从敌人、从战术、从战略，其实它有一个东西就是贯穿在每一个环节的，这样的每一个层面的，就是信心的原则。信心让我们得胜。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不知道你现在你面对什么敌人，或者你现在你面对什么困难，你知不知道那个得胜的秘诀是什么？那信心是那个得胜的秘诀。你愿不愿意来投靠这位元帅，而不是自己带领孤军奋战去面对你的困难，而是让这位元帅率领你得胜。那更重要的，他既然是你的元帅，你要顺服他，你要信靠他，把你的事情交托给他。那你的事情到了神的时候，就一定能够成就，就一定能够实现。这种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的。那最后我以一节圣经作为我们一同勉励，就是罗马书第15章13节，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所以你不管面对什么敌人，不管面对什么困难，神是让你有盼望的。我们信神的人总是存着盼望的，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我们要得到神的平安，得到神的喜乐，不管是在那个多大的敌人、多大的困难面前，我们都可以有平安、有喜乐的。但是神的平安、喜乐赐给我们，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当我们看见神你在过去的作为，啊，你在神中，你在人中间所实行的事情的时候，主要求神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行事的原则。主要更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以信心来回应你，以信心来回应你，以信心来顺从你。主要我们深信你自己的应许到了时候都要实现，而且我们也深信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啊。求主让我们在每一天的学习、生活、工作、感情、侍奉，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层面，主要都用信心的原则来回应你，来行事为人。主要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远见，乃是凭着信心。主啊，求你兼顾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 主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以致我们所行的在神的手中都能够顺利。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更求神你帮助我们中间特别现在就面临很大的困难或者很大的敌人的人，主啊，让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交托给你，主啊，以致经历那个信心的得胜，而不是依靠钱财，更不是依靠势力，更不是依靠我们自己，而是知道我们的得胜，我们的指望根本在乎你自己，在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愿一切荣耀感谢赞美的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您，现在我们唱一首《Rediscover》，为他们的无畏。